我们所认为的真实的环境总是聚焦于我们的感官的一些意识形态嘛，感官的一些理解嘛，就像是人看电影一样，他会本能的认为这是一种真实性，然后他看自己拍的东西看多了，就感觉这就是真实的他，对，也是给自己塑造了一种梦境。我觉得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就是都是自己说了算，不要觉得是算法说了算，也不要觉得是朋友圈说了算，那就可以了。
旷野无边，人生无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旷野电波，我是主持人柯婷，
我是主持人屁屁。哎，柯婷，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去洱海玩的时候，注意到了一种现象，让我感触还蛮深的。
哦，是什么？
嗯，就是我们在那边旅游的时候，中途去到了一个还蛮不寻常的旅游打卡点，它就是一棵在洱海边上的歪脖子树。
哦，那个我看到过，是不是那种小红书必出片的打卡点？
对对对对，它就是没有任何其他典故的一个，就是必去打卡点，它只是因为那棵歪脖子树，大家就是发现它特别容易出片。
哦，
然后我们到了之后，就发现那棵歪脖子树旁边围了好大一群为了拍照出片的游客，然后大家都穿得非常漂亮，在那边排队等待爬上那棵树，然后之后拍美美的照片，
然后再发朋友圈。
对啊，然后再发朋友圈。
但我觉得这种像其实还蛮常见，我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但其实我就是很好奇，大家难道不会对于这种线上非常完美，但是线下就是素颜的一种容貌上的差距有一种落差感吗？
嗯，是的，我觉得是会的。一方面是你刚刚提到的一种线上线下的落差感带来的焦虑，还一方面就是这种出片指标好像会一直跟着我，就给我带来也是一种压力。
哦，那我觉得就是这种无论是面对这种线上线下容貌焦虑，还是说面对这种完成出片指标的焦虑，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所以说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个对于这个现象很有想法的一位老师，他呢就是来自宁波诺丁汉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国际传播系的讲师 Evelyn 来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Evelyn， 我在宁波诺丁汉教国际传播系的一些数字文化、数字文化传播、社交媒体文化的一些课程啊，我本身是研究这个数字人文、数字文化传播方向的，然后我非常关注一些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热点话题，以及现在在博物馆、文化机构做的一些数字化的策展的一些工作。
那我们就欢迎 Evelyn，
欢迎。
就是像我们在intro 的时候，就其实已经聊到说，就会发现大家会不断的想要把自己的生活把它记录下来，但是除了记录之后呢，他们希望把它美化成非常完美的样子再分享到朋友圈内。我想知道就是Evelyn 对于大家这种出片的渴望是怎么样理解的呢？
出片的渴望其实我觉得背后是一种压力感吧，还有一种就是社会的这种存在感啊、认同啊、社交的各种需求的促使之下，他们觉得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我们说出片的需求，他们觉得一定要把自己的某种社会的形象表现给大家，然后也没有想过真的要去表现，有的时候就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让给了这样一种行为，我觉得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过程。
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拍照好像还是一定程度上被一种出片的指标所裹挟的，而不是感觉不是那么自然的。就是之前我在旅游的时候拍照，我是在网上看到过一种韩式出片法，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过，就是在同一个地方你要假装自己在走路，但是你不是就走掉了，你在那边就是原地踏步，然后要这样的话你拍出来的照片才会很自然，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在路人的眼里看来你就不知道这个人在干嘛。而且那时候我还在国外玩，所以当时其实走过来了一个就是外国的一个老奶奶，然后她就在旁边笑我，就不知道这个亚洲小女孩在这要干嘛呢。
所以是你是去韩国玩？
哦，我是在英国玩。
哦，英国玩。哦哦哦，
对，就感觉然后让我妈妈帮我拍了一大堆的照片，我要再从中选出一张是那种就是有那种网感的照片。
okay, okay.
就是为了出片，而不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拍照的想法。
我说的这种自然其实是一种被塑造的一种自然，它当然是一种不自然的现象，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是无意识的在做这些事情，就很少有人去反思嘛。像是为什么今天 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节目，也是因为我们想要去帮助大家去反思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行为，然后这样的行为背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因素。
嗯，
那大家如果正在被这种焦虑啊这种情绪所控制的话，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可以去改变一下。
嗯，
然后我认为就是这种出片怎么说呢，他们觉得想要在新时代的社交媒体上找到一种存在感嘛。嗯，他一般来讲我们无意识的觉得好，我们吃饭之前都要拍照片，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拍照片，可能第一目的是啊，我要发一张朋友圈。
嗯，
就是第一目的有可能是一种分享的欲望也好，
对，
我很想把我这个瞬间分享给别人。
嗯，
那其实他的第一欲望有可能是一种社交欲望，
嗯，
然后一种分享的欲望，然后记录的欲望其实很浅。
对，
那比如说我们要记录一张事情，我们拍一张照片就够了，为什么我们要记录一个视频，我们要拍十张二十张。
嗯，是的，要从中选出一张有可批性的然后发到朋友圈那种。
那肯定不是为了真正的只是记录回忆。
嗯，对对
对吧，那是找到自己的最美的那个瞬间。
嗯，
对吧，我们有的时候说那相机最高级的功能就是这个快闪。
嗯，
滋一下摁一下可以拍很多个很多组。那现在的照相机手机也可以拍这种动图是吧。
哦，Live。
对，然后说现在的手机也可以拍这种动图。
嗯，
然后朋友圈最新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发这种动图去拍了。有的时候动图显示出的人像其实更漂亮。
嗯，
然后你会觉得动的自己是更美的。
嗯
嗯，然后就去总是想要去发现自己那生活当中精致的一面。
但是我就是会觉得虽然说大家是想要在 Live Tool 里面找到自己最漂亮的面，但是有时候他们可能会修得太过了，有一点不那么像自己。这就是我们开头其实有说到大家可能会有一种线上线下的一个容貌落差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现在就比较好奇，大家既然知道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在，为什么还是会非常执着于去修自己的美图，去精装自己的朋友圈呢？
对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反差之下，大家看到自己线下的素颜的样子，其实我觉得会有一点觉得在 Live 图里面比如说截出最美的那一帧，还有在朋友圈 PO 出的精修图，它感觉就好像不那么真实，就有点假。
哎，可是我就是有听到别人说，就无论是你从那个 Live 图里面选出一张自己很满意的，或者还是说在 P 图，他们会说我只是在还原自己原来的美貌而已。
对，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但其实我总觉得这种说法好像并不是一种真心话，因为自己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种这种落差感带来的焦虑吧，就是对自己原来样子的焦虑。
其实这里我觉得是人们对于真实性的一种追求，和真实性和虚拟性的一种追求。我们所认为的真实的环境总是聚焦于我们的感官的一些意识形态嘛，感官的一些理解嘛。如果你的视觉被聚焦在了某一个地方的话，就像是人看电影一样，他会本能的认为这是一种真实性，然后他看自己拍的东西看多了，就感觉这就是真实
性
的。
对，嗯
嗯
嗯嗯，
也是给自己塑造了一种梦境嘛。
嗯，我感觉他们不像是在追求真实性，而是在塑造一种自己想要的真实性。
对，他可以塑造一种真实性，就像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是很局限的，就像是我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然后我也没有看后面，有的时候我认为发生在眼前就是真实的，那照片更是了，就是它是视觉的一种表达嘛。然后我们看到那个照片，我们觉得它是真实的，就像是别人看到的我们的照片，他也认为是真实的，久而久之他就会觉得啊，这是我应该变成的样子，别人的生活是这个样子，那我是否应该像别人这个样子去过成我的样子，然后再不停的模仿，不停的重塑自己的认为的自然和真实，就慢慢慢慢就会产生一种社会效应，就是人都是追寻着某一些是潮流去做的嘛。
嗯，
就像是今天开了一个奶茶店，然后大家并不知道它好不好喝，但你只要看到它排队你就觉得好喝。 对吧，你也觉得我应该去排队。
对对，
你就是一样的。那如果说是在网络上看到人们 人们就觉得啊，好像是这种东西是好的，然后你看到点赞量很多，你也会追寻它，去觉得它是好的，然后这种东西它久而久之循环往复之后呢，它就会被我们塑造成一种自然的现象，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这种社会的行为它不是塑造的而是自然的。对，如果它不是被塑造的，你就觉得这种虚假它本身就不是假的，那它就是真的，它是自然的，然后你就喜欢，你就接受了这种自然。因为人排斥假的东西，但是人他趋向于去追求某种真，但他会分不清真假。
那其实像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微信它推出了可以发动图的功能，就吸引大家去在朋友圈 po 出自己的美照啊，还有就是展示自己，所以我就比较好奇这些各种平台它都是怎么去通过完善和更新自己的技术，然后去吸引大家在上面展示自己的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95后，我还是有那个用 QQ 空间的习惯的，是最最开始的时候嘛。那个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开始用 QQ， 大家所有人都用 QQ，然后在上大学的时候大一开始下载了微信，
对，
大家转到了微信去了。其实最开始用 QQ 的时候就跟最最就是在前一代学姐学长那边人人网有点像啊，大家都是觉得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是展示自己的，同时也是加朋友可以交流啊，和家人啊朋友交流的一个社交媒体的一种属性。所以我们说社交媒体就是拥有自己的这种 social 社交的属性嘛，一种分享啊交流啊沟通啊。然后但是 QQ 和微信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微信更像是一个私人私域，它是更加比 QQ 还要集中的一点，因为在 QQ 那里面你可能一个班级为属性，然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 QQ，然后每个人都加了，然后大家都建了一个大群，你还或者是你有校方的 QQ， 然后微信的时候，那个时候又筛选了一波人，你会感觉跟更加亲密的朋友加了一些微信，然后在微信的里面的一些分享呢，其实会变得更大胆一点，你会把最开始的时候，你还会把一些生活的一些瞬间，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发到微信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初大家做这种事情的行为是一种分享欲和安全感，他们觉得大家觉得因为我都认识这些人，因为我微信里的人我都熟悉，最开始加那波微信的朋友都是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和亲人，所以他们在建立这种分享行为之上，他们是一种安全感，他觉得我分享了这些东西，没有人会伤害我，我只是去分享，我只是去表达，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我过得怎么样，而且我会分享一些情绪，希望别人可能过来安慰我呀，或者说是我今天过生日大家可以过来祝贺我，然后是一种私人的一种流量。但是慢慢慢慢微信的一种发展，你会发现大家加的人越来越杂了嘛，
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安全感在慢慢慢慢的被打破，然后也会出现一些微信的一些机制开始分组，大家就是给一些家人分组，同事分组，然后社会人群分组，这个时候大家其实慢慢的开始就是穿上了一些我们说社会的其他的
面具，
对，面具和皮囊，就是开始说我们说一个葛夫曼的这种台前和台后的这种理论，意思是台前的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张表现，就是舞台上的人他会有自己的面具啊，自己的道具啊，然后他会说一些的话，然后表达演一场戏剧，那舞台之后的个体他是另一种表达，对，然后这个时候慢慢的开始大家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小红书的出现是我觉得应该是2016年之后那一段时间比较火，或者说是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小红书最初是一些，给海外留学生用的，我觉得比较多的一个平台媒体。对，那个时候它的一些机制，或者说是我接触的时候，是因为我在国外，我刚出国，然后发现一部分跟我一起的留学生，他们比较喜欢用小红书，进行一些信息的搜索。然后经常是一些美妆的分享，
对对，
然后物品的分享，然后大家去分享，然后 塑造一些自己的功能性的一些账号。
嗯嗯，
小红书比较像是一个功能性的账号，那个时候并没有很多人想要说去发自己的照片在里面，就像一个大型的朋友圈。
对对
对，但那个时候它还是一个功能属性为导向的，所以说它现在都可以取代百度了嘛，然后越来越多的人用小红书去进行一个知识的搜索啊，信息的分享。那作为一个大型朋友圈，它的功能就跟微信其实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概念和属性。首先它是一个面向于社会的，它里面的你的好友，嗯，有可能一部分是你的好友，但是可以有很多的人看到你的帖子，就算不是你的好友。
嗯嗯，
那这样的话你的很多信息都被曝光了，你的安全感其实很低。
对，
但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就害怕被别人去评头论足。
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把你自己放到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之下，你又想表现自己的话，可能人的本能就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可亲一点，然后希望得到更多人的赞同。
对，
那这样大型的朋友圈让人们逐渐的开始认为更完美的自己，更完美的人生是会被更多人认可的，然后人们也会逐渐的去喜欢这种被认可的感觉。
嗯，
然后这种大型的朋友圈有的时候会倒推让人们在小型的朋友圈有这样的行为，然后他会觉得可能那更完美的自己那会被更多的人认可，也会被
自己朋友认可，
对，小圈子里的人认可。
嗯，
然后尤其是现在社会压力都很大嘛，你要是表现得很好的话也会得到更多的赞扬。
对对，
那为什么要获得批评，那还不如获得赞扬，对吧。
嗯，
就会是有这样的一些心理变化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种精装朋友圈的出现，所谓的精装的小型朋友圈的出现，不是一日养成的，是人们被这个社会的科技慢慢的倒逼的养成了一种被塑造的自然行为。
嗯，哇，我感觉听你聊了之后我就感觉它后面的一些很一个怎么样形成的过程，就是在我面前展开的那个样子。
而且像跟历史的车轮一起
天哪。可是
我是觉得就是大家获得这种平台上的赞扬，比如说在小红书上收获更多的粉丝，更多的点赞，在朋友圈也是收获更多的点赞，这种获得赞扬好像它的就是有一种模板，就是现在只有符合某一种特定的模板才能获得就是那种赞扬，那大家也就纷纷的就只去追求同一种那种样子。那比如说所有的留学生在小红书上把自己的简介都会写成一个国旗飞机，然后另外一个国旗然后飞机什么国旗什么的，然后什么几几 for 然后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大家就是发现了有一种特定的模板，然后你套进去你就能获得就是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厉害的人。
就像拍照，大家说是记录生活，然后记录生活的图片一发上来 ins 疯
了。对，我觉得就是像小红书这样的平台给大家塑造了一种焦虑，就觉得你看别人都那么多个飞机，那我也要飞机，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阿林老师，对于我们大家这种在追求一种非常模板化的风格是怎么样理解的呢？
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也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在不断的发展的科技，然后科技就同时永远在塑造着我们。
对对，
就像现在的算法这么的厉害，然后算法生态这么的厉害，人工智能啊，机器人这些开发越来越就是前沿，本能的让人们活在这个算法的世界里面，让人们学会了用算法的那些话术去说话，然后我们也有点活成了算法。
对
对对
对，
是的，小红书的标题一定要起某一种东西，然后才会有更多的流量。
对对，
其实不止小红书，那种新闻的什么的公众号它标题也都是
震惊
定了什么感叹号什么的。小红书也是什么这辈子没吃过这家餐厅你就白来了什么
大学生必看的几个播客公演电波
这就很有意思，就说机器人它没有情感，但是人类它有情感，但是人类可以把自己的情感塑造成话语然后喂给机器人。
嗯嗯，
然后机器人也会通过这些话语去影响着人们的情感，这也是一个我认为说未来真正的机器人没有情感吗，它有可能
也会
它会有情感。就比如说为什么现在那个比较火的乙女游戏是什么，
制作人，
那
是好
恋与深空，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说现在的恋与深空为什么这么的火爆嘛？
嗯嗯，
那他也是通过一些这种我们说的画面的一些人物形象的，比如多么帅啊，或者说他说话多么的吸引人啊，
嗯、
去控制你的情感，让你去产生跟一个阿凡达的一种亲密关系。
嗯嗯，
然后这也是比较像我们人类其实也会希望自己可能活成恋与深空那个角色一样。会获得这么多的粉丝，会获得这么多的点赞、
嗯、
会获得这么多的
男人的喜欢，
对对，女人的喜欢男人喜欢都是、
嗯、
获得其他的
人的关注、我觉得是
对对对，因为你看你说为什么现在有一些用 AI 去把自己 P 成一个更好看的人、
嗯、
那恋与深空的人也是一个机器人的吧，也是一个 AI 人物，那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啊，那他们的更无懈可击，更加的完美，我们也想要更加的无懈可击，更加的完美，而且这种无懈可击是你不需要去付出一些物理成本就是带来的，你不需要去整容啊，你不需要去花大价钱真的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一些改变，你可以去塑造一个数字的自己，数字人，然后同样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那种样子，可以得到更多虚拟的关注。
嗯嗯，
对，然后这种关注其实可以给人类带来一些很强的这种情感支持吧，
满足感。
对，尤其是现在真的是社会压力很大的时候，人们对自己真正的心理的诉求和追求和满足其实有的时候是意识不到的，他越来越忘记了自己的本我，然后忘记了自己的压力来源，或者说是很少能真正的分析出来自己的压力来源。
对对对
对，他会想要去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支持，但是他又不知道该通过什么样的物理方法获得自己知识精神上的支持。
嗯，
那这个时候人们说，那我就不如把自己藏在一个角落里、
嗯、
然后我去塑造一个网络的自己。
嗯，
那为什么很多的人都沉迷于网络游戏，然后喜欢网络的恋爱，然后觉得说我不需要建立一个现实生活的亲密关系，我也可以一个虚拟的社会关系，我也可以把自己在网络上的人设打扮得非常的好。
嗯
嗯，然后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和喜欢，那这样有可能会解决我社会上的一些焦虑，比如说容貌焦虑，比如说我其他的一些心理的支持的情感的需求也可以被这种网络上的一种关注给弥补。
嗯
嗯，所以社交媒体给人的有一些时候像是一种一些心理治疗方面的作用，但是同时这种心理治疗它是有很强的反效果的，就像是任何一种东西都有，这对有点像毒品一样，比如说你越沉迷于认为那个虚拟的自己是真实的自己的时候，你越难以接受镜子中当中真实的那个自己。
对对对，
这个镜子当中真实的自己并不仅代表一个外貌，而是代表着所有的你自己，比如说你自己认为的你自己的人格成果成就不仅是一张照片可以被塑造，你可以塑造你自己的学历，你可以塑造你的家庭，你可以塑造你过的生活，你可以塑造你去过哪里，你吃过什么、
嗯、就是有一种在不断的逃离现实生活的焦虑和压力的一种感觉、
嗯
啊、就是好像网络上展现出来好就够了呀，就是我真实怎么样不重要。
嗯嗯，对，有的时候肯定很复杂嘛，那社会本身就是很复杂的，各种攀比也好，
嗯嗯，
各种虚荣也好，这些人性的这些欲望都是会促使着我们去做各种的表达。我觉得网络经常是把这些事情都给放大了，就像是电影放大了一个人的人生一样，你给自己去拍照片的时候你也给自己做了一场电影，那你可以把你自己生活中的很多地方都给放大。
哦，也就是说其实他在拍照的时候他其实不只是在记录，或者说想要去维持一下跟别人跟朋友圈里的关系，实际上他也在不知不觉中放大这样的一个人生体验，是吗？
对，他肯定是在放大的自己的人生体验，就像是我们写字一样，那我们写出来一段话是一段话，但是我们写那个字的时候我们在一笔一画的写那个字，然后一个一个字也会组成一段话，然后一段一段的话也会组成一篇文章，那你写了一个什么样的字其实也是印证着你想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其实照片和文字都是有这种功能，就是可以记录自己的某一个想法、
嗯、
某一个特点，然后给自己编一场故事。然后我觉得在社交媒体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尝试性的去 塑造自己的故事，也去解读别人的故事。但是这种我们说媒体上面的一种编码和解码，永远都是有一个盲盒在里面的。
对
对对，就是倾向于你不知道别人会把你的这个照片或者说是你写的这些文字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解读，你也无法控制别人就是去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解读。但是就像是我们说的，算法总是在控制着我们。我们认为比如说震惊这种就是能给大家带来一种震惊的效果，
对，视觉冲击，
对，就是这两个字你就算是没说出来，你也没有用各种的话语，你也没有放各种的音效，你就是用震惊二字就感觉哎，大家想点，
嗯，
对吧，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是在我们说摸索一种用户心理学也好啊，然后把这种情绪价值什么的就放在了这两个字上，然后放在了这个小红书这种大型朋友圈上，然后大家就会有这种相应的心理效果。其实也只是你的一个猜测，有可能很多人都麻了，觉得这东西都是骗人的。
对啊，我觉得我的观
点
是慢慢的这种就会麻了。一开始会有作用，但是慢慢的就感觉有一种被欺骗感。因为我看到震惊，我已经被唤起的震惊情绪点进去，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对，
就是感觉一次二次被骗像狼来了一样，下次我就不相信你了那种感觉。
就是很都是确实这个话题挺值得交流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然后大家很多人忙于去塑造一种朋友圈，忙于去过这样的人生，很少会停下来去想一想，有的时候其实过得很有压力，但是自己没有不知道这个压力是怎么来的。
对啊，我就是觉得大家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压力可能太大了，所以说想要在朋友圈里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然后逃避一下生活这样。但是我感觉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模板化的无论是语言表述还是说那种图片的风格已经有点厌倦了，或者是说大家很多时候其实自己修图的时候感觉已经修了可能 P 图 P 了两小时，然后发图了5分钟，就是大家已经感到很痛苦了，为什么还是要去做呢？
我觉得首先他们不一定真的感觉自己是痛苦的去做这些事情，大家确实能感到一种快乐。比如说就像是一些 live streaming show， 就像是一些人们去做直播也好，直播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一个直播的人，或者说是其实很多的直播的尤其是女孩子，她们说你别以为我现在是一个长头发，实际上我就是一个短头发。
嗯嗯，对
对，我跟你讲小红书都是有套路的，你别不信，然后你别不信小红书都是有套路的，我今天打扮成这个样子，我戴上了这个假发，然后我设计的这些形象都是因为你们会喜欢，然后你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审美的乐趣，你们想要去关注，你想要跟我对话，
嗯，
你不管跟我说了什么我都要给你这样的一种关注度，我要给你回应，如果我不给你回应的话你可能就不喜欢我，
嗯嗯，
为了你的这种喜欢我需要给你同样的喜欢，这同样的喜欢可能就是对你这一个字两个字四个字的一种回应和表达赞美。比如说如果他给了你一个赞或者说是给了你送个礼物，你这个时候如果不说哎，非常谢谢这个宝宝给我送的这个礼物，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如果他没有这个回应的话，那那个人就感觉不到这种情绪价值，尤其是这一来一往的一种情绪的互动会让对方都感觉到自己是在这个社会的规则的这种运作之下去不得不发生了一种行为。我觉得那个博主他一定不是真正的快乐，但是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好，如果我只去用这些方式我就可以拿到一定收入的时候，那是不是我真的不需要去做一些，我真的不需要去离开我的家，我真的不需要去怎么样，我就可以获得网络上的一些支持和关注呢？
嗯，
它可能是痛苦的，但是这是一种工作，工作本来就是痛苦的。有的时候被这些概念所强制的时候，人们就会认为，那我是可以接受这种痛苦，然后这种痛苦其实可以给我获得一部分的快乐。
对，
然后这个时候痛苦的这个概念也被弱化了，就认为其实它不是什么，它其实是值得的，然后人们喜欢为这种值得去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害怕去做那些不值得的事情。
对，
但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平常发照片的时候，其实更多不是为了得到那些爱心点赞，反而我是有另外一种感觉，是觉得有那些 P 图软件的存在，那我为什么不用呢？我发照片之前我会有一种完美主义的想法，就觉得好像如果我不把这张照片 P 到所有的功能我都用尽，我没有把它就是利用所有的那种现在摆在这儿的 P 图软件，我就有一种作业没做完的感觉，就感觉如果我这张照片不 P， 我就像作业没写完就交上去了似的那种感觉。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说的技术，一方面是 P 图软件这样的技术，它可能让你有了一种你一定要使用它的强迫心理在，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咱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它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去分享的功能。所以我就是在想，这样两种技术的结合，它会不会导致一种大家可能对于自己有一种过分的关注呢？
有的时候这种关注和满足感也是就是大家其实都想要被关注，都想要就是获得更多的朋友，就算是一个很内向的人，谁不想着被爱呢？如果别人对我友善一点，可能我也会更开心一点。有的时候那几个小标志，一个点赞，一个收藏，好像都是一部分爱心一样。
所以对自己的过度的关注，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希望获得别人的关注，所以你对自己有了过度的关注。所以说这种与他人社交的这种复杂性会反过来影响你对你自己的严苛的要求。对，因为我们也真的不想去花两个小时 P 图，如果不是因为这张照片可以获得这么多的赞的话，如果我们就发一张非常潦草的照片也可以获得那么多的赞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再花两个小时去 P 图呢？
就所以本质上还是想要跟更多的人产生连接。
对，这个跟更多的人产生的那种对自我的认同感是对自己的链接的另一种方式。因为你可以跟自己有很多的链接，你可以通过写日记的形式给链接，你可以通过那照镜子的形式的链接，你照镜子你就可以看到自己，为什么要给自己拍一张照片也才能看到自己呢？
对对
对吧，那就给自己拍一张照片，然后你可以去完善自己的照片，你可以用各种美图秀秀啊，你可以用现在的各种 AI 的工具啊，让它变得非常的完美。有的可能确实是给自己看的，我还可以变成这个样子，是一种新鲜感。另一种可能是你想要给别人看，获得了一种认可感。这些都是对自己的认知的一种概念，我觉得。那其实你说什么是真正的自己，那网络上的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是真正的自己？那我们心中的自己是不是一个真实的自己？还是镜子里那个自己是真实的自己？你都很难去辨别。我们人是很复杂的，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不知道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的。
这蛮有意思，就是大家一方面不断在 P 图，想要把自己 P 得完美点，但一方面又在买那种镜子或者说更高分辨率的相机来找到更真实的自己。
对啊，
对，大家有的时候想要去看到自己那最不完美的一面，然后给它改成完美的吗？
对，是我有的朋友他会就是很骄傲，觉得自己，他有的时候开玩笑说，我都可以闭着眼 P 图，因为我知道我的面部缺陷自己在哪里，就是蛮好玩的。但其实我反而觉得，就是不是说 P 出一张很完美的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然后获得更多的点赞吗？我怎么会觉得这件事反而会让我更不自信呢？因为我知道这些点赞是来源于，就是我把我的容貌改成了不是我原来的样子，那大家才会喜欢。那不就意味着原来的样子大家就没那么喜欢了吗？就更自卑了。
对，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而且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要意识到这个事情，然后尽量的去改善这件事情的原因。因为会让每一个人就感觉，如果不是像网上自己，如果你只是我的一个粉丝的话，你现实生活中会不会有很大的落差？
对，
反而就不愿意去在现实生活中去展现另一个部分的自己。你难讲说现实生活中的那个就是完全所谓的真实，对，它只是一部分，只是你那一部分被自己不接受，但是你实际上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和那一部分的自己过而已。所以如果你还不跟现实生活中的那一部分自己和解的话，那你其实还是挺痛苦的。可以包容自己的所有的不完美吧。 我觉得可能这是也是今天课题的大家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无论如何都是完美的，也可以包容那些不完美。
嗯，还是要去尝试自我和解。
嗯，
可是我感觉这种就是分析了这么多，然后分析大家被平台操控、被算法操控，或者说大家其实只是想要获得他人的认可以达成一种和自己连接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听完这期节目之后会觉得啊，对啊，那我还是继续批我的美读好了就这种感觉，就很难一下子做到说听完这个之后就开始接受我自己真实的模样，我开始不化妆，我开始素颜满朝天这样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嗯，一点点的改变也好啊。
好难哦，就有点像一种死局，一方面大家的世界的审美不断的在被自己每天所接触的社交生活给，就大家只能接受那种非常漂亮的，然后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只会对那种好看的人或者说化妆化特别好的人有一种溢美之词、
嗯、
但是对于那种真实素颜的人反而会有一种就是不太去理他，或者说觉得只是很普通，就没有那种关注度。那他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会造成他们在网上很受欢迎，在线下生活就不受那么关注，那反而会形成一种落差，而且我觉得这种落差其实我感觉到好像越来越大，大家好像实现所谓的自洽或者是接受自己真的很难，因为万一我自己现在接受我自己，我开始素颜了，平常跟我聊天男同学不跟我聊了那我心里落差会很大。
对，所以那些不跟你聊天的人就可以在生活中说拜拜，就是因为人们、对到最后保留下来的那一部分真实其实会让觉得自己最安全的一个部分
啊，这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不断的去构建自己的一个安全，去不断去筛选那些其实我们不值得我们去交往
的
人、
嗯、对，那一部分安全感其实是挺难得的、
嗯、
是如果你怎么去找到就是让自己其实真正感觉到安全的那一个部分那个群体，其实朋友有的时候说没那么多，你的所有的粉丝都是你的朋友吗？
不是不是，
对吧？所以说大家都说知己好友就一两人就够了，有的时候就是那一两个人给你们就一种啊，我活着还觉得很舒适。
嗯嗯。
最难过的时候想跟他们说，因为你如果就算是你有很多很多的粉丝，那你可能在网上你真正难受的时候，你也会去思考啊，那些粉丝会不会对我今天的一些所说所感，然后这些样子就不喜欢我了呢，其实是一种很巨大的压力。
对，
那有一种讨好型人格的感觉在里面，这种网络讨好型人格其实很难受。
嗯，
现实生活中的讨好型人格我们知道我们都想避免，
对，
觉得啊我不想跟那个人说 yes， 我想跟大家很多人说不不不，那网络上其实很难，有的时候其实网络讨好型人格我觉得是需要大家慢慢的建立起对自己的一种自信。
嗯，
其实对现实生活中的自信的建立其实比在网络上的自信的建立要高一点，有的时候你可能认可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其实你已经认可自己了。
嗯，
但是你认可的不了的是网络上的那个自己，因为网络上的那个自己的是跟所有网络上的人去 PK 的，那网络上的那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生你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最不安全的是在网络空间的那个自己又会是什么样子的、
啊、
然后在网络空间上的那种不安全性再折射到现实生活中的自己的一些身上，就会感觉这两种不安全就是叠加了，让人感觉
对对很焦虑，
让人感觉有一种失措感吧，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因为都不知道那是不是真实的，我们又如何去做下一步呢？
嗯
嗯，
所以有的时候就说是不是以后战胜这些数字虚拟的虚假就还是需要靠机器来处理
机器为什么
那你说是不是那就是我们用了这些所有的数字设备可以去把它美化，那我们也可以用数字设备把它给现原形呢，是否有这样的一种技术，
就有一种我知道 AI 就是可以把那种你 P 掉的东西给把它复原
啊、哦，还有这样的吗？
有技术的问题技术解决
好，那老师就是我们稍微总结一下的话，是不是说就是大家除了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播客能够看到我们所谓的焦虑背后其实是想跟周围的人跟大家世界包括和自己建立的一个需求，并且知道自己的所谓焦虑啊不安也好其实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是有很多更多的一些别的因素在里面。然后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最后的小问题，就是当我们看到了这些需求也好或者说技术所带来的影响也好，我们到底应该有除了说所谓的自洽的话还有什么一种比较更加具体的做法呢？因为我感觉现在听下来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迷惑。对，
我觉得自洽它其实挺难的，然后其实最终做到的确实就是自洽。自洽的这个概念来源于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同时你接受你自己做的这个行为。然后这些我们所说的行为很多时候都是无意识的，当你有意识的认识到了你无意识的做的这些背后的各种因素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接受自己的这种无意识。然后这种无意识它可能给你带来的很多的心理的一些影响啊，情绪上的一些影响啊，自然而然的就会被你有意识的发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意识的去解决。
就其实当你意识到你自己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已经其实在踏上了解决问题的道路了，是吗？
对，然后当你意识到的时候你才更有可能去变得更自洽。
懂了。
对，就是这种自我的接受不仅是对于真实的自我的接受，是对于虚拟自我的接受，是对于自己各个方面的接受，是可以允许自己去拥有所有的情绪，拥有不好的事情，拥有好的事情。就是你无法说我所有的欲望都消失了，你也无法说我只保留一些最最最就是完美的自己，就是不完美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真的你自己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不管你发什么样的照片也好，但是实际上你内心是接受不完美的自己的话，那你也不需要去焦虑什么了。那你就发就好了，那也无所谓。我觉得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就是都是自己说了算，不要觉得是算法说了算，也不要觉得是朋友圈说了算，那就可以。
就是我们既可以去发美照，也可以说我今天素颜走出去，我想做什么都是由我自己做主。
我觉得我想做什么都是由我自己做主，同时我要友善对待他人，
这非常重要。
对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希望被这个社会其实温柔对待吧。
确实，
对，
如果大家觉得我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友善对我的话，大家也不会至于这么累。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总结是做自己但同时善待他人。好，那我们就非常感谢 Evelyn 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播客间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对精装朋友圈的看法。希望这期节目呢能够让各位听众朋友们对于社交媒体上自己分享美图或者追求完美自己的这样一个行为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同时呢也祝愿听完这期节目的你能够开始接受你自己，无论是花两个小时 P 美图还是素颜朝天，我们都能够不加评判的去接受自己的每一面，不让算法和他人去定义自己的行为。
是的是的，当然了，如果大家对于精装朋友圈的现象还有什么趣事或者一些感受可以分享的，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告诉我们。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拜。